好，乙烯结束，我们今天开始上第五课。这紧挨着第五和第六课呢，是同样一个题目，审判耶路撒冷城。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部分，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这个乙烯结束呢，简介的那一章里面给大家介绍过，这个书呢不是很好读，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意象，有好多的这个表演，又有好多的这个信息呢，是我们今天很难解读，甚至无法准确解读的，所以读起来比较困难。但是我们撇开这些难懂的东西，看到它的主题结构呢，它又是一卷很好读的书。那我们第一课给大家讲到乙烯节的盟章。那盟章呢，其实主要的内容就是乙烯节看见了神的荣耀，听见了神的声音，然后给他一个职责，让他去做一个宣教士，做一个守望者，去给这些在被掳外邦的以色列人呢传达信息。那么第二课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到，就是传达的信息的内容，就是国家败亡。他让以西结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这个犹大国要灭亡了，这个国家呢走到尽头了。那这个信息很显然不是人们所喜欢听到的信息，它的内容主要包括说，你看一下耶路撒冷这一座圣城充满了污秽，你看一下这耶路撒冷这些圣民，神的选民，他们违背律法，是违法乱纪。所以你再看一下这一块圣地，这块地上充满了偶像。然后说你再看一看神的圣殿，里面除了闪光的金子和银子，哪能找到神的荣耀？然后再说你去看一下从事圣职的这些神职人员，他们全体失职，没有一个在为耶和华效力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例外，就是当时的先知耶利米，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啊。那么这是以西结第一次蒙召所看到的和他所听到的信息。那么时隔一年零两个月，也就是大概14个月以后呢，以西结这些信息出去以后呢，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于是呢，神在14个月以后第二次让以西结看到异象，那就是我们这个在第四课里面给大家讲到的圣殿石龙。那这一次异象呢，神把以西结从他被掳的巴比伦地区呢，从空中把他调到耶路撒冷去，让他看一看耶路撒冷的圣城景况。那从耶路撒冷圣殿的北门外面开始看起，再看到北门，再看到外院，再看到内院。那看到什么呢？他看到耶路撒冷圣殿的北门，这个北门应该是君王出入的门，但是这个门外面树立着各种各样的偶像。然后让他看到北门口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拜偶像，而且把偶像这个刻在这个墙上面，挂在墙上。那么第三个呢，是看到外院，那外院里面有一大帮的这个犹太妇女在那哭，为着假神在哭。那再看内院，内院是男人可以进去的地方，你会发现男人在那拜日头，而不是在背对着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拜东方的日头。所以你能看到从门外到门内，从内院外院到内院，以色列人已经完全把耶和华放在一边，不当回事儿。那么神的荣耀呢，就离开了圣殿。好，那这就是第二次异象他看到的。那么第二次异象里面，同时也要告诉他要做些什么事儿。那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来了，那么一年半以后，这个信息发出去了，以色列人不听，那该怎么办呢？这是当时的人问到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么写的，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那这个就是当第二次异象当中给以西结的信息。他说，以西结啊，一年零两个月过去了，你所讲的话呢，他们看没看见，他们听了但没听见，所以把他们叫做悖逆的家，就是既不看又不听。那么这里面就包括说先知和长老，他们都给这些以色列人传过一些错误的信息。他们说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上帝的城市，不会被毁灭的。他们说这座殿是神的殿宇，不会被毁灭的。他们说这里面的名是耶路是神的圣名，不会被杀掉的。这就是当时这个耶路撒冷，也就是犹大国先知和长老给他们的信息。但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位先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哭泣的先知耶利米。那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当时给他们传达的信息是和以西结一样的，说你们这座城要毁掉，你们将要灭亡，赶快投降吧，如果再不投降的话， 你们讲命都保不住。所以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的大量的先知和长老们给民众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说没事，虽然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神不会拿自己开玩笑，给这么样一个信息。所以百姓对以西结所传达的这个信息呢，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根本听而不闻，是视而不见。所以当时就出现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讲话不听，表演不看，该怎么办？上帝给以西结的第二次呼召就是，你再去继续以更接近灭亡的方式去给他们表演，再来一次。那这就是以西结这一段经文里面也给我们介绍的内容。耶路撒冷被毁，耶城被毁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让以西结继续做宣教士的工作。那好，那么这次说你继续表演，表演些啥呢？上一次不是表演过侧睡，左侧右侧睡，然后吃这个粪饼啊，各种让他不喜欢的事他都做，发现没效果。那这次表演啥呢？这次表演百姓和君王被掳的那个这种场景。那我们知道这时候耶路撒冷城还在，犹大国还在，也就是以西结讲这些话都是在子前，事情发生的子前。所以上那个神让以西结继续表演，那么首先表演的第一个就是君王。他说，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在他们面前从你所住的地方挪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子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签字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了黑时，到天黑的时候，你要当他们的眼前搭在肩上带出去，要蒙住看，蒙住脸看不见，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兆头。那这时候呢，神让以西结做一个表演。这个表演呢很有意思，他你白天呢就把那个逃跑的时候出去要饭逃难的时候那个装束好，然后把东西从这儿搬到那儿，从那儿搬到这儿，搬来搬去，让这些人看。那这些人一看见以后，他就问你，他说，先生，您这干嘛呢？他说，晚上呢你就再表演一次。好多人说，先生，您这干嘛呢？然后他就问说，你们以后的君王就要像这样逃跑呢，我现在给你表演一下。这个信息就这么简单。那这里面说有挖墙，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墙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城墙，它不是石头，这个墙指的是屋内的墙。那时候他们的房子都是土砖做的，那这个土砖呢，我们小时候住的房子好多土砖的，是可以挖开的啊。别想着像那种大石头做的那种城墙似的，那它是挖不开的，它是有土做的。那这是让他表演的第一个事，说你将要表演一个逃跑的景象。那后来下面说，他说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果然你会发现百姓问了，说先生啊，你这是过做什么呢？你这是没事呢倒腿烦呢。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那这个话就告诉他干嘛呢？他说，我在你也是犹大国的王将要如此逃跑，以色列的民将要如此逃跑。然后说，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要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上带出去，你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看也看不见他，我必带他到加勒底子弟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必拔刀追赶他们。那这一段话就解释得很清楚，他这样表演的目的是干嘛。那我们今天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知道随后的五年左右耶路撒冷城就被毁了。那么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是哪一个君王呢？就是我们圣经中所记的西底家王。所以我们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你会看到西底家王就是从墙上挖了个窟窿偷着跑出去，他当时跑到耶利哥去，然后让那个巴比伦人把他抓住。 达美人把他抓住以后呢，做了两件事非常可恶。第一件事是把西底家的儿子全部当着西底家的面杀了，那这个对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有一个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杀，对吧？第二件事杀完以后呢，把西底家的眼睛给挖了，所以从此西底家就看不见了，那么他就被带到那个巴比伦去，最后呢西底家的确是死在巴比伦。所以你看这段经文讲的说，西底家呢，要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呢？他会蒙着眼睛看不见，然后带出去，带到巴比伦，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为啥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被挖掉了。所以他虽然人到那儿了，但根本不知道被掳之地是啥东西，他是个瞎子。那么这一段就应验了后来的世界。那我们读的时候就好一点，我们知道事实，对吧？所以我们再读这段话就很明白，很理解以西结当时讲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全家指的是，就指的以色列的百姓，指的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个民众，这些民众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个我们在历史当中也得到了验证，后来巴比伦的城墙被毁掉以后，整个以色列人里面有文化的全部被掳到外邦去，那这个事实已经实现了。那但是以西结当时的表演是给当时的犹太人看的，说你们的国家就会这样，你们的君王就会这样。好，这是他的预表。但是完了吗？没有完。上帝对以西结说，我叫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耶和华吗？不是，是因为他们的百姓不听从耶和华先知的话，而听从了他们那些假先知假长老的话。所以说平安了没事，耶和华说你不平安，我说不平安就不平安，现在你们不平安了吧，你相信了吧。哎，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相信我是耶和华。但是呢，这个毁灭不是彻底毁灭，他说我必留下他们几个，免了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所到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段是历史的传承，一件历史事件发生了，你怎么让后人知道呢？就是神会留下一些渔民，让这些渔民呢来做上帝工作的见证，所以这些人都是神的见证人。那我们知道后来被掳到外邦的好多人最后回归以后写了好多书卷，那这些书卷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经文，对吧？成为我们后人的很好的上帝的见证。那么所有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一个，让我们认识真神上帝耶和华。那这一段的经文描述的是君王。那么除了君王，剩下的人怎么办呢？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呢，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慌慌忧忧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慌，因其中的居民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凉，一无所从，有居民的诚意必然变为荒场，地也必然必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表演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是关于君王的，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于百姓的，就是百姓没办法坐下来吃一顿安稳的饭。那么当时以西结的表演就是吃饭的时候慌慌张张，左观右望，看看有没有人要杀他，说急着要跑的那种感觉。那百姓就问了，先生您这是干嘛呢？他说你们以后就这么跑，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让你们知道什么？知道我说的是对的，耶和华是对的，那些假先知告诉你是错的。所以吃饭必忧，喝水必惊，土地必荒凉，这就是第二个表演的内容。好，第三个呢，有人就说了，有人说我们已经在这儿这么多年了，我们经过巴比伦的围城已经有两次了，我们好像也没事啊。那这个就是关于日子的问题。有人问说，那这是啥时候成就呢？所以下面这一段就解决这个日子的问题。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你在你们以色列地怎样有这个俗语说日子迟也，一切意象都落空了呢？能看上帝开始就用了一句当事人的俗话，说当事人说没事，这日子不会来，哪留到上我们以色列人的民怎么会找这种难呢？不可能，这意象一定迟也。然后下面就说，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 也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要应验。那这句话让以西结告诉当时百姓说，不要那么乐观，你的日子很快就到了。事实上几年，也就五年左右的时间，犹大国就灭亡了，以色列整个圣城就毁在巴比伦的手中，全部以色列人都被掳到外邦去了。那么北边的以色列国，南边的犹大国，到此全部灭亡国结束了。那么从此呢，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的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样悖逆子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他们还在世的日子就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段话解决了什么时间问题？时间呢，不是单言，而是在你们在世的日子就可以看到。所以说时间还长吗？不长了。那这是上帝给透过以西结给当时这个人的一个信息，说你们不要那么乐观，时间一定会发生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不会太久。那么耶和华的话又对以西结说，人子呢，以色列家的人他们所见的异象是关乎未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至纪元的时候。那同时强调的这个以西结说，你现在看到的是耶路撒冷城的问题，也会直指未来的好远好远的日子和好远好远的这个预言。所以呢，你要对这些百姓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句话我们学什么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读好多经文，其实尤其是启示录，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事情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并不意味着还有很久，时间真的不多了。当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的动荡、战争、地震、饥荒，各种这个预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预兆来了的时候，你就知道结果真的不远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思想去思想准备，这个预言关乎未来，关乎纪元的事，不仅仅是圣殿的事，所以这是关乎日子的事。好，我们把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因为当时百姓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耶路撒冷没事，但是以西结的信息呢，强调了三点，说君王一定会被掳去，会被杀掉。那一个国家的君王被杀掉意味着什么？国家将不复存在。他说剩下的百姓，你们必然惊慌失措，被掳到外邦去，说明什么？百姓将不再安居乐业。最后第三点说，这个日子不会太久，就在你们这一代人上就会发生，上帝所说的话不会单言，很快就会临到你们。这样你们的目的就知道吗？是你们就知道耶和华说的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好，那当以西结传了这三个信息以后呢，表演了这么一场，好多人就问他，先生您这干嘛呢？说完以后呢，你知道听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听众的反应是说，那既然这么糟糕一个状况，谁为此负责呢？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人很容易问的问题啊？当我们谈到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追责，那谁为这个事负责呢？下面的经文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谁对犹大国的灭亡负责？圣经列了两批人，第一批先知，第二批长老。所以下面这一段经文就是在阐述这个问题，谁要对耶路撒冷负责？追责的第一节，我们从13章开始读起。他说，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住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借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的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说的是虚假，借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我的手臂攻击那借虚假意象用虚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名册上面，也不进入以色列的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追责的第一个对象是先知。那这里面用了一个可以说是典故，也可以说是一种现象，荒场中的狐狸。 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长者都知道狐狸，那现在年轻人可能见到过狐狸觉得挺好玩的，我们这一代人对狐狸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养鸡，养这个兔啊小动物，晚上要防的唯一的一个野生动物就是狐狸，因为它会抓鸡吃，会把你的兔子给抓走吃。那怎么防它呢？就是在外面做一个围栏，如果这个围栏被拆开了，那么狐狸就可以进入围栏里边了。所以先知那个神在这儿用了一个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荒场中的狐狸这样一个表现，说这个狐狸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荒场上面，对吗？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儿呢？是因为狐狸把围墙打开了，在围墙上打开一个洞。也就像我们当时养鸡的时候，这个围栏是不应该破的，如果破了就是因为狐狸把围栏给弄破了。那这就比喻说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的先知应该去堵住围栏的破口，而不是像狐狸一样把围栏这个破口抓得更大，让狐狸进来。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大概含义啊。所以说荒场中的狐狸就指的先知没有尽到围堵破口的这样一个责任，相反呢成为这个破口的破坏者，把成为围墙的破坏者。那这个对先知来说这是很大的责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先知错在哪儿啊？就是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要对那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要降下，狂风你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要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裁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说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先知错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传虚假的信息。第一个呢是没有堵住破口，第二个呢传虚假的信息，本来没有平安，结果他们说平安了。那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非常有化学意义的比喻，未泡透的灰抹墙。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可能都不大知道这个东西干嘛的，那我们在座的长者和我这个年龄的人就都知道是干嘛的。我们小时候呢所住的房子不是用油漆来刷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油漆，油漆都是很高档产品，在宾馆大楼里面会用。那我们农村住的房子用什么刷呢？就是用石灰来刷，因为石灰是白色的，所以刷完以后非常洁白。那石灰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我要考考大家一点化学知识啊，高中化学大家还记着不？石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那么碳酸钙呢，它像石头一样一块一块的，这个你农村刷那个楼房墙壁的时候，你就发现拖拉机或者汽车拉一车那个石灰一块到那儿，然后他要在刷之前要干嘛呢？要把它放在一起，弄一个池子，然后上面去弄水，把水倒上去，让这个灰呢充分的被泡透了。泡透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粉末，这个白色的粉末，然后用水再把它一洗以后呢，就洗得非常干净洁白的那个东西，然后用那个去刷墙。所以是白色的，我们在座的长者都有印象吧？都干过这事吗？那么我们考虑一下大家的化学知识，这个石灰加上水，它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我给大家化学式写在下面，它的这个反应是碳酸钙加上水就变成了氢氧化钙和二氧化碳。所以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上面冒气，而且温度很高，会散热，散出好多的热量来。如果我们南方人做这个用那个做什么，做这种鸡蛋外面包着这个灰，那个东西叫啥蛋来着，做那个东西的时候外面包那个灰是什么？就是这个石灰，他就用这个石灰吸水以后呢，形成那个强碱性来把这个蛋给弄熟了，应该叫变蛋吧，或者叫啥， 啊，就是那个做法。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化学常识。当时的人也是，如果把这个灰泡透了，那你刷在墙上呢，它是可以防水的。如果你这个灰没有泡透，里面有小颗粒，那你涂在墙上，如果一旦再溅到水呢，这个小颗粒就会发生这个反应，那它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粉末和气体，所以这个墙上就会起皮，就会掉下来。所以说，如果用没有泡透的灰刷墙的话，这个墙是不能溅水的，一溅水就掉下来。如果说泡透了呢，就可以防水，因为它已经反应完成了，就可以防水。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这个比喻就告诉了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先知，就是用了一个没有泡透的灰刷在墙上，说明什么意思？他没有完全理解耶和华的心意，就把这个耶和华的信息讲出来。神的信息本来是说你们有祸了，结果他们讲出来的信息说平安了，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先知是指他讲虚假的信息，本来没有平安，结果说平安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有平安吗？没有，耶路撒冷城最后被灭掉。这是先知的前面是两个部分，责备先知的第三个部分，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女先知在这里面作乱。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就是讲这个的，说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林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那下面就是什么？讲女先知攻击他们，说这些妇女有祸了，因为为众人的臂膀缝靠枕，给高矮子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基讲人救活吗？你们为两把大麦几块饼为我的民中亵渎我，又对可听荒野的民说谎，杀人不该死，杀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臂膀上扯下，也要将臂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一段在责备当时的女先知。当时的女先知为什么是要被责备呢？这里面用了一个当时的偶像崇拜模式，一个是靠枕。这个靠枕是啥东西呢？是当时偶像崇拜里面的一种符咒，就类似于我们中国佛教里面用个黄纸写着大东西，我这一贴，说这能保护你，能让你一个驱邪赶鬼，大概就这个东西。它有一种小的一个包袱，就是做好以后呢，给你绑在这个臂膀上面，可以保护你，这是叫符咒，是一种东西。第二个呢，就是头巾，这个妇女们会做一种头巾挂在你的脖子上面，这个头巾呢有辟邪作用，这就是当时女先知们所使用的这些偶像崇拜的东西。他说你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就平安了，你们就没事。但不仅仅这样做，他同时这样做呢赚钱，那当时不是赚美金，赚啥呢？赚大麦饼，赚吃的，赚粮食。所以他们就可以用大麦，用几块饼，就给你一个头巾，给你一个靠枕，他就赚吃的喝的。因为耶路撒冷城当时已经被巴比伦围攻了两次，所以吃的东西很紧缺的，已经处于这个困境当中，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为自己谋私利，所以用利基收这个大麦饼来做偶像崇拜的方式，然后反倒说你看我这样能救你，可以像耶和华救你一样。所以上帝说你这样做我要责备你，所以你要用这个攻击这些人，说你们有祸了。那这就是这一段里面关于先知的说法里面。好，那么责备的人里面除了先知，还有第二个人是要对耶路撒冷负责的，就是长老。那我们把圣经翻到第14章，这一章里面就在讲长老应该负责。那长老怎么负责呢？他说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的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们的假神接在心中，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 救了先知来，我耶和华在他们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们众多的假神回答他们。好在以色列家的心思上着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疏远。你会发现之前长老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心里边装着假神，然后到先知的面前来求问。其中有一个就是到以西结的面前来求问，所以上帝告诉以西结说，这些人他们问什么我能答应吗？这就是这一段话的含义。所以说上帝不会听从假的长老或有假神的这些长老的求问，那相反呢，上帝会以假神的方式来告诉他们，让他们使他们与神上帝疏远。那这些长老所做的事是怎么办呢？从第六节开始他这样说，他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这是神给这个长老的意见，你们不要再这么做，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家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与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血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为自己的事祈求我，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们做了警戒笑谈，令人警害，所以我要将他从我的民中解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责备长老的时候，你们如果不回头，把假神接在心里，把绊脚石放在面前，为自己图谋的话，那我将让你们变成警戒和笑谈，你们需要回头，知道我就是耶和华。这是对长老的指责。好，那么问题出来了，责任也清楚，责任在先知和长老。上帝说我要毁作这座城，那当时的听众下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人会鼓掌吗？不会，他们会辩证，他们会和我们今天人一样发同样一个问题。他说先知虽然失职了，我们的长老虽然失职了，我们的全民都遭殃了，难道我们所有以色列人当中就没有一个好人吗？这是他们当时问的问题，对吧？没有一个好人吗？上帝说有，看看你们的历史，挪亚是一个义人，但以理在当时还活着呢，是一个义人，约伯这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他说这些也是个义人。那么这些义人和今天的这个全民遭殃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好人呢？那我们看看下面这段经文。下面这段经文，上帝说我要用四个灾难来毁掉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但是呢，其中的义人不能在这条过程当中挽救你们。说有没有好人？有，但是好人只能救自己，不能救你们。这就是下面这四个灾难所要表达的观点。那么我们看第一个灾难，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呐，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打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他们，使人与牲畜从其中解除。所以第一个饥荒，第一个灾难是饥荒，没粮食。他说其中虽然有挪亚、有但以理、有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话讲得够明显了吧？有没有好人呢？有好人，但这些好人救不了任何别的人，只能救他自己。所以四灾当中的第一灾饥荒，人和牲畜都会死亡，但是呢，其中的好人会因他的好人好行为，因他的公义而活下来。那些不悔改不回头的呢，不能因为这些好人而存活，这些好人救不了那个国家。所以他选了这三个人很有意思。挪亚，我们知道挪亚是在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子前就存在的人，对吧？这个人是在节选子前神就是一个义人，他可以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挪亚就是一个义人，对吧？圣经上明确讲的。但以理在以西结写这卷书卷的时候，他已经被掳到这个亚述的北边，那个巴比伦的北边，靠亚述帝国这边，他还活着，在当时在世还是活着的人。他说但以理也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然后他举了一个约伯的这个更古老，而且他是一个外邦人。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不是以色列人，约伯是个外邦人。
他说因为那外邦人如果行义的话，照样神还是会看顾他的。所以他说这三位义人在历史当中都称义，但是他们没有挽救历史，他们是人，他们只能救自己，他不能救别的东西。那这是这一个这里面的信息的最主要的信息内容，回答了当事人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好人？有，但好人救不了这个国家。那么现在看第二章，我要使恶兽经过，遭戒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要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那第二个灾荒是恶兽，这当时的人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野兽非常疯狂，所以人们在就不敢出去，没地方可以走，不能经过。但是呢，同样你会发现这三个人没有在历史当中挽救过任何自然灾害，这仍然是上帝的主权，不是这三个人可以做到的。但这三个人仍然可以称得上是神面前的义人，是好人。这是他的第二个概念，他连自己的儿女都救不了，别说救别的了。第三个，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呢、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解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同样一个概念，他说我要用刀剑出面这座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史上这三个伟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刀剑当中解脱出来，只有耶和华可以，只有在神面前称义的这几个人可以存活，其他的人都会因为刀剑而死亡。所以这三个人仍然救不了今天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今天里面的好人也救不了耶路撒冷。第四灾，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解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那主耶和华说，我必指着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那么第四灾就是瘟疫，人和牲畜都会死亡。同样一个道理，历史当中这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上帝的手中说解除瘟疫，瘟疫照样发生，没有人可以从瘟疫当中解脱出来，只有耶和华可以。那么这三个人呢，因为他们自己的公义可以活下来，那么其他人呢都会因此而死亡。所以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一共有四个灾难，让君王、居民，君王被杀，君王被这个居民被掳，会发生严重的后果。好，这时候你有没有问题？当你听到以西结讲这么多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脑子里有一个反应说，这有点过分了吧？我们耶路撒冷城还有好人啊，那就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为啥要连孩子带大人全杀了呢？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所以下面这段经文，以西结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帝告诉以西结说，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讲这四样的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人和牲畜从其中解除，岂不更重吗？他说就是他就是耶和华已经告诉以西结说了，你看那些人说这样太重了，他然后说，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的灾难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当时的百姓就提意见了，说这样太过分了。那你看上帝对以西结说，这不过分，神会把一切行为好的在神的面前被称为公义的事的人都会留下来，所以四灾之后必有余民，耶路撒冷的审判是公义的。也就是说上帝讲这些话讲完以后呢，给以西结一个信息，你们看到虽然经历了如此残酷的审判，但是你会承认这个审判是公义的， 你同时会看到神的这个审判的目的不是杀人，不仅仅是惩戒，而更大的是安慰，他要救人，不是杀人，而不是仅仅是惩戒，而是要让人得安慰。那这个好多人觉得不好理解，其实你会看到历史当中，你会看到上帝始终在他的每一次发怒当中呢，会留下他的余民，所有归属于他的人，没有例外，都会在神的面前被保留下来。所以神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并非无故，也并非过分。这件事情呢，就是神给以西结讲的清清楚楚，以色列人对这个的反应。那好，我们把今天这一段信息对耶路撒冷的审判，我分两次讲完。我们今天讲前半部分，这一部分就是神让以西结告诉以色列人的，你们发生了这样的事，我要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们不听，你们不听怎么办呢？所以说继续讲，说你们君王要被杀，你们的百姓要被掳，你们的日子将要到来，不会太久了，所以你们不要太乐观。责任在哪？责任在先知，在长老。那有人问说，那有没有好人呢？有人说有，但好人只能救自己，不能救别人，也不能救国家。然后上帝用四个灾难来惩罚他的这个国家，以犹大国，也就是他的选民。那有人就是说这样太过分了，但上帝说不，我的这个惩罚呢是有道理，是有据的，是我必留下我的余民。所以这个审判呢，不是要杀人，而是要救民，不是要仅仅是惩戒，而是要安慰我的选民。那这就是神让以西结告诉当时百姓的信息。那这个信息你听起来呢，跟一段对话一样，就是让以西结把这个信息讲给民众听，和民众之间有一个互动，这样的传福音是不是效果会好一点，对吧？效果会比你在那台上讲的干巴巴讲的要好很多。所以以西结书为啥说难读，就是因为他有好多表演，这些表演讲清楚其实很好读的。好，那我们和以前一样，我们要看看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价值。有两句话听起来很扎心，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经历各种患难的话，谁要为此负责？先知和长老。那我对我们来说，教会的领袖需要反省。这个话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以色列国的灭亡，先知和长老负有主要责任。如果我们的会众经历了各种的苦难，经历了各种的艰辛，那么上帝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回头便是安慰。所以说经历苦难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虽然说我们都不愿意经历，但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领袖要为此负责，我们要知道回头便是安慰。那么第二个信息，我想有很多人的看到，就整个这一段信息里面，上帝给以西结的信息是审判是必然会来到，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杀人，而是要救人，目的不仅仅是惩戒，而是要让人得安慰。所以神一定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留下他的余民。那怎么看今天的世界呢？我们经常为这个战争打抱不平，为美国的竞选打抱不平，为我们身边的各种政治制度、律法、思想打抱不平。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但是出路在哪？出路在一部新的律法吗？出路在一个新的总统吗？出路在停战协议吗？不是，真正的出路唯有基督的救赎，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出路在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不要受今天世界上的这些困境所困扰，觉得你看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不公平，上帝在哪呢？其实上帝正是利用这些不公平，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唯一出路在耶稣基督，除了基督没有救赎。人类的任何一部法律不能保证你平安过了一生，不能保证你会得到永生，不能保证你脱离苦难，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总统做到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一张这个和平协议做到这一点，只有基督的宝血才是我们的救赎。那如果我们要用应用的话，我们大方面从这几个角度来考虑。那具体我们个人啊，和我们具体的教会的一些经历，我们可以从中来吸取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去应用，好吧？好，我们这堂课呢，大概给大家用这一段40几分钟时间。那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概课结束以后一两个。